七章，我们上次在第六章里面已交通过我的心意了，是要所有的圣徒们都能成为门徒，是希望我们在主的手中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成为有用的器皿。所以呢，首先我们所看见教会内部里面的扩张，声量上的扩张，所以因此呢，有点难处呢，我们临时圣灵同时感应，产生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七个执事。然后这七个执事呢，因此呢，我们看见其中有几个执事啊，他们不仅是按照使徒们给他们的侍奉上一些的安排进来的，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侍奉已经超过了其他弟兄们给他们安排的侍奉范围，其中呢，司祭长的是特别的。我们感谢主，使徒们以为说呢，他安排出来可以去管理饭食。然后我没想到我们弟兄们这个侍奉里面超过了这个管理饭食这个服侍，所以因此在教会中啊，如果有负责的弟兄们把你安排在某项事情的安排错了，不要灰心，我参加司祭法，司祭法一点都没有去埋怨什么，你就能安排他们很甘心情愿的接受。但是我们晓得，如果是神圣灵把这个恩赐摆在你身上的话，圣灵一定会安排环境、安排机会把我们激发起来。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信心，所以我们能看见这般的弟兄们，他们在神这边实在是有美好的学习。所以当弟兄们安排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推脱的，他们也没有一个人觉得说这个侍奉对他来讲太小。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弟兄们的安排，但是呢，圣灵会使用他们，会叫那个功用啊，那么经过了解他们的功用能够显出。所以司祭法呢，在当时呢，那么他一开始进入这个事故之后呢，我们看见他就影响了当时中人性的态度。那么这些人呢，起来跟他争辩，各地会所起跟他争辩。啊，这些人呢，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在犹太教里面受过了这个常年的熏陶和教育的一代人，所以呢，他们在这里跟司祭法争辩的时候，我感觉司祭法呢，满被神的灵充满了智慧跟他们辩论，说这些人辩不过，辩不过了，他们就使用了一个这个卑劣的这个手段，做假见证，把人控告。我们知道这都是仇敌的一个工作。这个把他拉到这个会堂里面去。上次呢，我想我们已经把这一段的稍微对弟兄姊妹做了一个解释。也许弟兄姊妹读的时候会发一个问题：很奇怪，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几万弟兄，就其他弟兄跑哪里去了？为什么只有司祭长一个人在打你？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哈，许多读经的弟兄们，他们对这个都有一个问题，结果他们做出了一个属灵的结论，告诉了这个人，今天如果真正好的对付，许多所就是在打你。今天你要真正的持守主的见证，为着主的心意往前，你要预备好。这个孤单的代价，实际上这个都是一个人在干。按理讲的是使徒们都在，对不对？他们应该去支援，但是没有这个人，好像没有这个人支援。因此，因此我们看见在侍奉上面，常常到了某一种境界、某种情况里面的时候，侍奉就变得非常孤单。所以，从旧约的历史上面我们来看啊，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那么我们知道以后的历史情况下，有许多人都在孤单的范围里面。那么感谢主，因此你的神把他的儿女们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并不是要苦待他们，并不是丢弃他们，而是什么呀？神给他们特别安排机会， 让他们的未卜耶稣基督能够把他们的罪孽摆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临孤单的环境的时候呢，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我们要把它看作这些主在这个时刻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使我们可以单独为着主的侍奉，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因为记得这个John Newton啊，写了一首诗歌，他这首诗歌是他的悔改诗中间的一首很著名的诗歌啊，凸显他的抗拒，对不对？现在整个爱感动他的整个新文化，他诗歌终于不到了，然后如今的一个羡慕和单独的动力。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根据主的道路上面，要为主做见证，要真正根据主的，那么侍奉是一个孤单的代价，是必须要做的。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给特别的恩典。所以到了第七章了，那么这个司祭长被带到公会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大祭司哈坐在位置上审判他。这个犹太教的大祭司就问他说呢，他说这些事果然有吗？因为他们控告他呢，这个说他这个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对不对？那么他们要推翻摩西交给我们的规条啊。这个大祭司啊，就是专门的这个持守这些东西的人啊。他说果然有这事吗？那个司祭长就在那里站起来，为着这个见证起来辩护。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司祭长没有为自己辩护。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就走在地上啊，我们只为辩护，不为自己辩护。我们能从这一段的话语里面看见哈，司祭长是爱主的见证作为器皿。这是一个真正羔羊的跟随者。那么他在这里呢，就讲了一大段的旧约的历史。我记得我年纪轻的时候，读使徒行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觉得这段好像没什么稀奇，连大家都知道的。不要说犹太人，可能稍微容易年纪一点，他讲这故事，可能谁都会讲。儿童班里面老师都教过。啊，大家都会讲这段故事，这么大一个篇幅在那里，我有好多年的心中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到底这一段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在里面呢？我在想啊，他在讲的时候，那一般听他讲话的人呢，他们个个都是旧约历史的专家，对不对？你不是在这些专家的面前班门弄斧吗？你好像对这些祭司们、大祭司们那是讲儿童故事一样的啊！那么重新又把这些故事讲一遍，这些故事他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我们到了以色列去，我们就想说，犹太人他们恐怕旧约很多东西都会背，因为他整天一天读几个钟头的，就是旧约圣经的，啊，那个读的滚瓜烂熟的。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实际上？还要好像这么繁复的这么从头到尾这样的来讲一遍。那么有一些圣经学者解释说呢，他说这是哈，也许是犹太人他们这个背景，他们在古代的时候他们习惯于说呢，那么当为这种情况来辩论的时候呢，引旧约的历史。我说这是一种他们一种习惯性的一个辩论的方式。那么当然也可能是有，这个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没看见过这样的记载。那么而在这里呢，有了这样的一段历史的记载。那么第二层面，我想呢，首先哈，我们在这里需要明白的是这一段的历史。那么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史蒂凡是从这个旧约圣经的历史这样讲，但是请我们注意，他这段的历史乃是讲到属灵的历史。它不是地上的历史，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哈，圣经已经给我们看见有历史的记载。我们晓得历史就是基督的见证啊，历史为主做见证。所以西方人讲的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他的故事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历史乃是为基督做见证，为神做见证。但是历史呢，就也不光是记载着古代的这些事物而已。那么这时候呢，史蒂凡呢，他那是从更高的一种境界里面 维罗兰恢复以色列的这个历史是非常有意义，所以这是同一件事情，我们就要注意，就是要从历史里面来看神那个永远的旨意。那我们刚才讲的，他引这段的历史的弟兄姊妹们，是特别为着基督来做辩护，为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做辩护。而我们晓得，当他讲完这一段历史之后呢，那么他就殉道了。他只讲了一篇道，很多时候我们很羡慕啊。如果你讲一篇道就到主那里去了，那也是非常非常好。今天都讲到年尾很辛苦，一般人总过来让他免掉这个辛苦，就想一天就行。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啊，历史刚刚讲不是光是记载的古代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已，就是什么呢？读历史是我们可以追溯到始终。就是你有轨迹可以数的，就一路上推上去的，就到最后就把这起初没有到此。所以这是我们读属灵的历史的一个帮助。所以我常常觉得作为基督徒需要有历史的回顾。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不大回顾历史，他只顾眼前这些事物。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一方面是眼目要注视这个前面，注视永远，那么另外一面来讲，我们好像是回顾历史。其实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上面的事情，上面的事情包括的过去和在将来。所以我们今天读需要有历史上的，我觉得我根据读这些年吧，很多时候主都是借着过去的历史上面的这些弟兄们，他们在主里有这个见证，给我带来很大的启示。每次当我们在一种摇晃的情况中间受影响的时候，我一回想起弟兄们过去这些所走过的路，他们所坚持的那个信仰，他们所持守的见证，我的心立刻就稳定。所以这个历史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今天我们许多都基督徒活在现实的环境里，我们容易现实是失误啊，衡量一些事情，因此我们需要回顾历史。当你回顾历史的时候呢，它能使你从现有的这些捆绑、现有环境的影响里面超脱出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呢，不是像这个今天地上历史学家的回顾历史。我们呢是要像斯提凡这样用属灵的眼光来回头看这个历史，然后这段历史呢，我们看过之后呢，我们看见它会把我们带到神原初的心里。那么在我的讲义上面，我们讲到啊，这个第七章是整个大段的信息呢，是讲到神的家建造的历史。那么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启示我们，神是要得到一个居所。我们知道这个居所就是今天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指着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神创造人类，神就是要得到一个团体的人，这个团体的人被称作居所。是为什么称作居所呢？是因为神自己要住在其中。那么这个成为居所的呢，也就是要彰显神的丰满与喜乐，也就是为着承受基督见证而有喜乐。我相信这些思想意念都是从同一件事情做。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斯提凡现在眼睛得开，看见了整个人的这个历史上面神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成为了这个事情，并且是完全为他的儿子得到一个身体，他作为他的一个彰显。所以呢，我们看见说这个整个的计划是我们天上的事，而那个实际的模型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自己。那么圣灵呢，是在时间中间的那个执行者，要把使徒行传实现出来。就使徒行传呢，整个历史都讲到神怎样的建造了。 那么我们想，神的家怎么建造起来的呢？那么地上的房屋呢，我们知道是许多的材料建造起来的，对吧？各式各样不同的建材，那么把它那个整理之后，把它配搭在一起建造起来的。那么神的家是怎么建造起来的呢？那么斯蒂凡在这里哈，他就看见了神家的建造乃是怎么样，他的是建造在我们这般蒙恩得救人的经历上面。所以神的家的实际呢，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这个经历的一个彰显。当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生命一个彰显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神家的实际。所以因此呢，在这个第七章里面啊，我们看见有四个人物是最重要的，也是他的这个整篇的讲论里面啊，那么所着重提到的四个人物和他们的历史。因为这四段的历史呢，代表着神家建造的整个的历史，代表或者说代表神的家建造的历史的那个原则，建造的原则。这四个人代表的四个原则，感谢主啊，弟兄姊妹，这四个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讲，那么也是我们在主面前应当有的经历。就说如果有这些经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见神家实际的建造，我们才能看见神家实际的表现。这四个人物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去读的时候，你们会很清楚，头一个是亚伯拉罕，然后第二个是约瑟，第三个是摩西，第四个呢就是大卫。这四个人物啊，这四个人物代表了神家建造的四个大的原则。我们晓得亚伯拉罕所代表的呢是信心啊，那么这是很清楚的，亚伯拉罕代表信心，有一切的事物都从信心开始，没有信心就没有属灵的事情，信心是第一个点。那么约瑟呢，那是代表着生命的经历。那么摩西呢，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是指的侍奉，说在旧约时代中间，摩西被称作神的仆人。那么所以在他身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代表侍奉的人。那么大卫呢，我们讲是君王，那么圣殿的蓝图是启示给他的，材料是他预备的，当然这里也提到了最后建造的是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所罗门呢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也摆在其中。那么其实是以大卫做代表性，就是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国度带进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圣殿被建立，神家就变整个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也晓得在启示录末了的时代，最末了的时代，当神的国度被带进来的时候啊，我们看见那一座城呢，就是那整个国度中心的那座城，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所以呢，神的国呢就要建造在大卫的所代表那个国度王权的这种光景中。所以这四个大的原则啊，神家建造的四个大的原则。所以斯蒂凡呢，就用他们犹太人过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呢，那么提醒这一班犹太人，告诉他们说呢，他们虽然那么清楚明白那个古代的一些历史，但是要知道这个历史那是为基督做见证，这个历史那是讲到神有他的目的，神有建造到家。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呢，我们进入这个圣经的本文里面，那么和弟兄姊妹们再重新来复习一下，这个四个人物呢，我们复习一下这几个重要的经历，这个重要的原则。那么这里他讲说呢，这个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形象的显现。所以这里同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信心呢是从神荣耀的显现开始，这是遇见神的第一步，我们产生里面产生信心，有信心从这样的开始。所以每个弟兄姊妹蒙恩得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里面产生信心的时候呢，按照原则上来讲都是荣耀的形象的显现。虽然我们蒙恩得救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你原则是一样，是图像我们形象。所以我读你讲过了， 认真讲，我们真正的蒙恩得救还不是道理清清楚。我这些年越讲道，我就越觉得我们讲道理讲不清楚。我传福音呢，我们听有些弟兄姊妹口，弟兄们口才好一点，很不行，很能把这些讲圆滑的、讲得通、讲得有理，对不对？但是那个还不是得救的根据。真正得救的根据呢，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难怪你看有些弟兄姊妹起来做他蒙恩得救的见证的时候，你听起来跟他所学的、跟他这个什么背景完全无关，他满脑子科学的思想了，哎，他这个嘣一下子就起来信主了。啊，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信息，这又怎么样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请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啊，所以我们的信主实在是神的大礼，是神的向我们的显现。啊，那所以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讲自己蒙恩得救的经历，讲得太清楚，恐怕不太好，懂我的意思吗？讲得太清楚，恐怕还不太好。你这弟兄姊妹糊里糊涂的讲的，弟兄们听不懂了讲，他说反正我信了，对，他是这样的，真正信主就是这样。我，你如果今天再问我到底是怎么信主啊，我蒙恩年越久越讲不清楚，从前我好像还讲不清楚，现在越来越讲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是怎么变过来的，我这真的是莫名其妙。就反正就是这么样子，你们说感动，我说感动不行，因为怎么样？那么按照圣经的原则，这个信心的来源就是荣耀的想的形象，就是亚伯拉罕。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因为姊妹们在这里很确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蒙恩得救，不是光是接受了基督教那一套有系统啊，那么完整的一套的说法，不是的，因为姊妹们。信心绝对是个活的东西，不是个死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也好，用什么呢？做见证也好，你得相信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你知道保罗到后来他出来传道之后，他就讲很多，他说我不敢用智慧为啊，委婉的可以，对不对？但是靠的是圣灵和大能的领受。因为保罗是一个多么受过这个严谨教育、懂得逻辑的一个人呐、啊，他的思想这么清楚，对不对？那么辩论起来的时候呢，他那个辩到你有无话可说的，但是保罗知道这个辩论并不能叫人去了，必须靠圣灵和大能的引证。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把人带到主的跟前呢，让他遇见主，才是真正的信。所以这个这是信心的一个开始，因为有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显现，所以下面呢，神就可以怎么样？在他的生活中有一种的要求，那么神现在怎么样？神叫他要活在神的应许当中啊，这个很奇妙啊，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应许呢？应许的话就是事先告诉你，但事实还没出现，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啊活在主跟前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会觉得不大实际的一个原因。你读圣经读这么多应许，我们看看生活中好像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信心有时候还是动摇了。但是亚伯拉罕不，神这样的应许他，因为他就根据于神在里面那个荣耀的显现，活在神的应许中间。这个活在神的应许中间呢，就是我在这里上面写出，就指明他将来遇见的是救恩和永远不改变的目标，在这里神通通告诉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正做基督徒活在地上的，我们要让神家的那个实际能建造在我们身上的话呢，因为我们必须相信神的应许，是因为活在神的应许的里面。这也是今天啊，在神的儿女中间啊，非常被忽略的一件事情。我们呢，就是为了讲那个实际，讲的那个太过分了，已经就把它讲到地上去，那个地上的东西去啊。所以因此，很多基督徒呢，那么常常心里面产生困惑和问题，亚伯拉罕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信心的生活，相信神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呢，里面神要求他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呢？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这个属灵，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就是断开说一切属地的关系。弟兄姊妹们，其实这个就是我们 最近一两年常常和弟兄姊妹们提起来的啊，提起来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根基的问题。从前我不大懂，从前我们想说呢，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呢啊，那么让这个亚伯拉罕去看他的本族父家，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啊，我们这个非常注重这个家庭伦理的，注重这个家庭生活的人来讲啊，这个好像不容易接受啊，对不对？要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要把基督撇下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其实呢，圣经呢在属灵的含义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离开那个旧有的根基，不是在建造在那个旧的关系上面，也不是建造在那个旧的血缘上面。现在就是这个侍奉主啊，这个并不说你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把父母都撇掉，不要管他了，这就是自己的侍奉主，不是弟兄姊妹们，这里咱是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跟他说啊，你必须要离开这个对这个旧有的根基，所有一切的依赖。那么，然后呢，怎么样？要叫他去那个是侍女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遵命出去，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他听见这个话就遵命出去啊，他把神的话当作命令吃走。一点都不怀疑的人去了，结果我们知道他到了那个迦南地，当时的迦南地啊，是一片的旷野，就住在旷野里面。那么圣经到后来讲说，当他死的时候怎么样，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就开始有明显的启示告诉我们，原来那个以色列地迦南地只不过是个预表。神真正要他得着的那是基督的福气，基督才是他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认真讲，如果主在地上给我们一些什么的好处的话呢，这些好处我们知道都要过去，那么不要以你眼前地上看得见的好处在神给得着的赞美，你要以得着基督的赞美。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灵里面生出的一个看见和里面的转变，你基督的生活不一样。今天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作为神的儿女，我常常觉得我们还是太现实，所以因此跟随主不容易。亚伯拉罕是这样，他在信心中间，那么活在神的应许里面。所以呢，虽然到死后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很感谢主，我们想说他在基督里面有丰富的得救。那么在他的生活里面，他这里哈又提到了一个点嘛，那么就说呢，他那个。神呢就把那个割礼的约赐给他，割礼的约赐给他，这也是信心上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点。那么这个割礼的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靠着肉体，是靠神。所以割礼到了新约时代，保罗解释很清楚啊，这割礼不是指外面很新约而受割礼，是割断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就是完全不信赖自己。信赖神。在这个之前，我想我漏掉一点加上去，那个讲就是他那里哈，告诉我们说呢，他不仅他自己没有得着立足之地，那么呢，也没有儿子。但是神在那里已经预言，事先预先告诉他了，将来他的子孙呢，要下一个受苦。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神把他将来遭遇的事救恩给他永远不变的目标都是那么呢，亚伯拉罕呢就用信心作为一切事情。所以我想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地上也是个信心的原因，信心呢就是完全的依赖神。我觉得今天啊，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在主跟前在生活上也可以有某些方面的操练和学习，很多侍奉主的弟兄们啊，他们的尤其在越年轻的时候呢，他们在这方面呢，操练的时候，比较直，要怎么讲呢？心愿也比较浅，我觉得这是很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虽然看不见外面的事物上面这种转变，就我们学习信心非常重要。尤其今天我发现很多侍奉主的青年弟兄姊妹们，那么被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教弄坏。进神学院受训嘛，我们一出来的时候就有一套的规矩，就可以照做。 毕业之后呢，就像像好放假，是有好多的这些他自己的一个意见啊，然后呢，我们就去各个礼拜堂呢去这个申请职业，人家来给他 interview 的时候呢，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是吧？第一件事情是，你能付我多少钱？我能为你做多少事？就是你知道，这是今天普遍的在施工人中间的选择一种方式，这是实在是什么？所以很多连施工组的人的信心生活的根基都没有，这最简单最起码的信心根基，他不要讲说对这个永远事物的那个信心，最起码的生活的信心都没有了。因此呢，我们知道难得或者说非常不容易看见有神驾驶出现，这个功课要从年轻中学，要从年轻中开始学。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呢，坚决的相信，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神借着亚伯拉罕呢，首先呢把这个信心的原则呢，那么解释出来了。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和弟兄姊妹们讲过，这个神在这个宇宙中间呢，定下了信心的律。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根据这个信心的律在主面前的生活。亚伯拉罕是头一个。我有很多弟兄姊妹读亚伯拉罕的那个传记的时候啊，故事的时候，有人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真的，就读这个旧约创世纪的时候啊，读他的故事，觉得没有那么伟大。为什么犹太人把他看得这么伟大，因为教会的朋友把他看得那么伟大啊。所以曾经有弟兄这样问过我，怎么读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好像是个很平凡的人。那因此感谢这一方面说来什么呢，就是神没有意思要制造一些伟大的人物啊，叫我们还够不上去，对不对？你读亚伯拉罕，你有感觉说亚伯拉罕跟你差不多，心里面说他有信心，你也可以信心啊。这是一方面，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激励。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在神的整个工作中扮演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呢？因为他是头一个，是那个出熟的果子。信心上面来讲啊，在整个人的历史上面来讲，是头一个。虽然当时他的那个表现那些情况，我们今天读起来觉得好像不平常，对不对？但是他是头一个，他那个重要性就在这里。他在整个一片没有信心的光景中间啊，那么首先把这个信心的原则把它表现出来，他的整个工作上面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知道，凡是论到神永远的旨意啊，这里面呢都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所以你看很奇妙，事情在这里，他没有从亚当开始讲起，对不对？他也没有从挪亚他们开始讲起，他乃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起。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跟神家的建造有关系，跟神那个荣耀的旨意有关系。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之前的这些列祖的，他们呢就代表的是个人身上的经历，而是到了亚伯拉罕开始起呢，我们晓得一个团体的见证开始出现，家开始出现，身体开始出现，神从亚伯拉罕开始叫做整个以色列族。所以亚伯拉罕是神整个荣耀心意的一个重要的起点，而他所代表那个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原则，就是信心的原则。所以亚伯拉罕在历史上，他在这个地位上面来讲，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天也许我们今天啊，就是怎么样的，从外表看起来你没有问题，就是大功，对不对？啊，没什么轰轰烈烈，没什么恩赐，没这个做工的魄力啊，带动这个几千人，带动这个多少处的聚会啊，因此呢，但是呢，如果你能在神的整个心中间呢，你能够站在那个对的那个地位上，而站在神整个工作所要的那个地位上去的时候，那个价值就非凡了。其实亚伯拉罕所真正代表就站在那个地位上去，就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呢，是用亚伯拉罕做代表，啊，做表号的，用亚伯拉罕代表这个原则。所以今天呢，在侍奉上所谓见证的原则啊，这里我插出去讲一点， 这个所谓见证的原则，也就是这个原则。我想到今天啊，我们弟兄姊妹们对这个名词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到底什么是神的见证呢？到底什么是神的见证呢？所以有很多人说呢，这个做见证呢，就是把工作做大大的，然后呢，弄得全天下各处都有我们的聚会啊，我们为主做见证，是吧？但事实上，就姊妹们，很可能那一个在神面前顶多只不过是一个工作而已，可能还不一定是在神的那个见证里真正的。所以真正的见证呢，是你明白神的心意啊，神托付你，让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中，你遵命而站在那个情况中间的时候，真正的见证。所以过去很多年呢，我们常常困惑于这个问题。很多弟兄们知道关于见证的问题，我们都觉得那个拼命做工啊，做很多人来，做很大的工作来，那个才叫做有见证。看神祝福我们，人数增加了啊！对，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个见证开始庞大，其实不一定。可能呢，但是聚会庞大，见证还是不够少。所以亚伯拉罕做的见证，你看见，就在他那个时代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亚伯拉罕跟神交往了100多年，也很奇妙，在地上呢没有什么其他人跟神有关系，就他一个人，曾经100年呢，好像神好像也有很大的乐趣啊，也要导致亚伯拉罕他心里不开心的，而且其他人呢，这个有些人没反应，他也不大在乎，这很重要。今天呢，我们知道要你要懂得从身边知道神的性情啊，知道神的性格。我们要活，你要活在神的心坎上，这是我用的这个比较熟悉的话啊。你要能活在主的心坎上，你这个价值的非凡，还不在乎我们外面甚至为主做多少。所以这些年我们要好好的爱主，你越多的爱基督，越多的宝贵主，有可能呢，神的心就欢喜。所以你们记得亚伯拉罕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那犹太人跟他讲说啊，你还没有你这个还没到50岁，对不对？你还没见过亚伯拉罕呢，啊，其实那时候主耶稣才30岁，应该很苍老，也看起来像50岁，对吧？你还没有50岁，你怎么看过亚伯拉罕呢？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啊，这一句话呢，就说明了亚伯拉罕那个信心，那个生活，那个所有一切的意义。原来他是，虽然那个主基督还没降生，对不对？在灵里面来讲，他已经摸着了神的原则，所以他的价值就在这里。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为主做见证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看见，这个是需要启示的，这个不是用人的道理话语能够把它完全讲清楚。我这些年实在感觉，弟兄姊妹如果能有这样的看见是有福的。我们盼望主把这件事情呢，能够让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能够有这个领悟。好，我想我们为了时间，我们需要往下。那么这个第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信心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约瑟所代表的。虽然他在这里哈也讲了这个以撒，讲了雅各和他十二位先祖，不过呢，他在这里哈实际上把他摆在一个什么呢？摆在一个只不过是承先启后一个位置上面。所以关于他们的事情呢，没有多少的一个描述，只讲以撒第八天受了割礼，这是亚伯拉罕凭信心在他儿子身上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神这样吩咐他就照着做，好，所以信心就是一点都不怀疑，就这样跟随。所以呢，他就说他们呢，在这个整个建造的历史上面来讲的话，他们做了一个好像那个房子上面那个枢纽一样，那个角连一样。有点关系，那么接连下面的一段重要经历啊，那么下面这段重要经历呢，主要是借着约瑟一生的故事来解释。那么在这里哈，我想我们把他的故事呢终结在几个重要的点上。那么因为约瑟呢所代表的生命的经历，而在生命的经历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同在啊。我们今天常常讲叫生命，追求生命的经历。因为生命经历中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神的存在，因为主把生命给我们了，就是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 所以一切所有的生命的经历那个终结点呢，就是察觉神的同在。感谢主啊，那么约瑟一生的经历是也是很痛苦的经历。那么他在家里呢，17岁之前他过得很快乐，他的爸爸呢这个宠他啊，那么把几个哥哥都这个忽略了，专门爱了。但到17岁之后呢，他被卖，他这个被卖之后的经历就很痛苦。我们想说他有10多年的这个流离失所的一个经历。那我们知道这也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曾经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啊，他弟兄姊妹们也简单讲过，就是神啊，看这个雅各太爱这个，因为呢雅各太爱他了，所以呢神就没办法爱他啊，所以呢神就要改变环境，把这个约瑟呢从这个雅各家把他弄出去，这样的话呢神就可以天天跟他同在，爱他。这是我们按照这个好像很浅的一种的解释，其实呢那不是真的是。所以呢今天啊，如果遭遇了被卖，遭遇一些艰难的环境的时候呢，不要难过啊，你神特别爱你。我们常常已经失去了人的同情，失去人的爱，我特别难过，对不对？我们活在教会里，巴不得每个人都爱我哈啊，巴不得每个人都对我好。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有时候弄得弟兄姊妹对你都冷眼相向啊，这个看你不顺眼，那看你不顺眼，啊，心里好难过啊。就想这个失去了人的爱，就只能在属灵经历上面啊。如果当然我的意思说不是你这个作怪叫人家这个叫人家讨厌，那可没价值啊。你要是真正的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哈，啊，好像这个好像很多朋友啊什么都离开你了，因为主任呢就是告诉你说呢，这个时候你神要特别爱你。所以你看约瑟的经历是这样，他现在从家里被带出去，就他最爱他那个父亲的那个家里被带出去，所以这个被卖啊，那么是一个属于重要的一个经历的一种启示。那么这说明什么呢？他不自由被捆绑。我们晓得他最后被卖到这个埃及啊。那么是这个做奴隶，他这里也特别讲到说哈，为什么他们卖给约瑟呢？因为嫉妒。就在教会历史上哈，一再反复的出现。你稍微有点恩赐啊，稍微多爱主，多好好跟随主的人，会这样嫉妒的，啊，我说。所以主耶稣也是因为他们太嫉妒他，才把他钉十字架，对吧？保罗以后也是一样，这些犹太人也不止嫉妒。那些12个使徒也是一样，这些犹太人非常嫉妒。所以呢，这里呢讲到，因为被嫉妒的缘故就被卖，要感谢主啊！这里讲说他被卖到埃及去了，神却，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啊。那么神却与他同在的话，怎么样呢？就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并且使他怎么在埃及法老王面前得恩典与慈惠。人要害怕，但是呢，我们看见了神保护他，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主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世上尽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所以呢，我们看见约瑟后来的经历，在每一个重要的关口上面，都是神的同在帮助他，带领他度过那个难关。所以因此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经历里面啊，我们应当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看见神，必须学这个功课。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他能透过难处看见基督，所以保罗不灰心。今天呢，如果我们只看见难处看不见基督的话，我们一定会心，在你个人生活里面也是这样，你只看见难处看不见基督的话呢，你定会灰心。所以你如果能透过难处看见基督的话呢，这个难处会给你带来 刹不住。苦难是会我使我们更多认识基督，所以这些年我感谢主啊，主耶稣把我们也摆在一些苦难的里面，就比如这些苦难呢，反而使我们呢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呢更清楚、更明亮、更原则、更清楚。真的，有的苦难没来的时候，原来不晓得那句话什么意思，很奇妙。苦难一到的时候呢，哎呀，事情都解开来了啊，让我们更多认识基督。这就是要，所以我们要学会保守主的同在。不过一切事情都要看作是不对的。所以今天呢，主也许让我们的环境上面受捆绑，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心灵里面都自由，不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好处。那么约瑟呢，也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从苦难爬到荣耀。那么在西方的人的这个他们的格言里面一句话很好，是 No pain, no glory。啊，没有痛苦就没有荣耀，树林死了更是重要，所有的荣耀经过苦难，所以他从降卑升高，一路的降卑，他不是在旧约圣经中间呢最能够表现基督受苦。我看见约瑟一生的经历，一路下降，就是像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的，他降到自卑啊，降到最低啊，就是不是升高。约瑟就是这样，降到那个囚牢那个去里面做这个奴做这个囚犯，对不对？结果神就把他一下子间就一夜之间就抬到这个埃及的这个宰相的座位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如果让我们降卑的时候，不要难过，你要一个心里面想着主啊，降得再卑一点。那还好，对，因为什么？你下面看着马在升高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升高跟这个降卑形成一个正比。今天跟随主啊，很重要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原则，我想跟随们呢，这个不能把它当做道理听的，一定要从心里面接受。那么因为我们的主曾经是这样，就刚才我们弟兄祷告的时候，对不对？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主人不能大于主。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个完全的榜样，对不对？他是榜样，我们跟随。所以你一路被人家轻看、藐视、降卑的时候，你们心里要欢喜。雅各书就是这样讲，有的人的降卑，你要为他欢喜，不要难过，因为下面你要看见后面的荣耀。所以约瑟就代表这个原则。那么。当然我们晓得约瑟的故事，后来他当了那个宰相之后啊，下面就是埃及迦南地啊，跟埃及地遭遇大饥荒了。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先祖他们来提粮啊，到这个埃及来提粮那个故事啊，那么那个整个故事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约瑟在最后所说的那句话啊，那么他说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神的意思原是神事先打发我到埃及来，为了保全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经过一切所有的患难和艰难，不要怨言，不要发怨言，人家看见神的手，这个叫做圣灵的管制。今天我们必须懂得什么叫圣灵的管制，神管制的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既要真理里面圣灵的管制啊，你约瑟是最好的例子。你看见神的环境上怎么样管制？约瑟真的是没有发过一句怨言。不过有人讲说，这个约瑟一生里面啊，是最可惜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他被关在那个埃及的那个地牢里的时候啊，最后呢，他这个向这个九正啊，向九正呢求了一点钱。这是约瑟一生历史里面唯一一点点的小瑕疵啊。就他求了人，所以有人讲说啊，一个基督徒人要真正的完全不容易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只有但以理是从头到尾完全，真是不简单的啊，就但以理一个人是完全的，那么还有一个人是比诺，就是缺德，其他的人身上每一个人也就找不出一点点的这个难处。所以在属灵的事情到了那个境界里面去的时候， 就是他们所追求的这个安全。那么不可惜啊，这个当然这是小小的一点瑕疵了，但是约瑟所代表的原则非常的重要。那么约瑟呢在这里哈、啊，那么代表着掌权啊，是为着带来生丰盛生命的供应。所以主使你升高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呢？是为了叫生命能够延续。所以在属灵的原则上面来讲，我们要激励生命才能供应生命。如果今天你所得到的知识，你只能供应知识，你最好没办法供应生命。所以基督徒的精力非常重要。如果今天把我摆在某些精力的里面的时候，要感谢那个比你所得到的知识才更重要。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权柄呢是出于生命，生命就是我们。所以在约瑟的身上呢，我们看见他这个代表的这些重要的原则。那么也是因为约瑟到了埃及，所以把以色列的全家都带到埃及去了，这就应验了这个神的预言，他的预言化了以色列全家的埃及那么受苦400年。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约瑟死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所以呢事先对着这个以色列的后代讲说，当主带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要把我带领埃及去。这个就表示这个充满信心的人对神就完全信心的人，对他所代表的这个原则，代表生命经历的原则。我们讲这个生命经历的历程，整个的历程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有与神同在的生活。第二方面，使得家建造在弟兄姊妹们生命经历里面。第三方面，我们想说就是摩西。那么摩西呢，摩西的历史呢，故事呢，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那么这里呢，关于摩西的记载是比较大段的，比较大段，把他的3个40年呢，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我想我们这个。我把摩西讲完了，我们就停了。我们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快快的跑到稍微看一下，因为你们知道，这个摩西所代表的原则是侍奉的原则。神的家不仅要信心，不仅要有生命的历程，也要有侍奉。那么现在我们都因为你们都知道，神要我们所有蒙恩得罪的都成为侍奉的人。这个我们曾经多次的和弟兄姊妹交通。那么摩西所代表侍奉的原则，第一个40年呢，我们看见他的侍奉在血气中间的侍奉。那么因为呢那个时候呢，那么他呢生在的那个环境呢，正好是神的环境呢受苦害被压制的时候，新的王起来了，古代这个这个环境。但是神在这里预备了，那么就让摩西生在这个时代里面。那么圣经这里就记载了他被生下来的时候一些的启示，这些也是重要的一些的原则。他说20节说，那是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也在他家的夫家里被养了3个月，然后以后呢被丢弃所法老的女儿被养为子。那么这个故事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熟悉啊。但是这里一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他的出生呢是一个不平凡的出生。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说明了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重生呢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出生。按照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从父母所生出这个生命呢是一个必朽坏的生命啊，实在来讲它也不是一个俊美的生命。有的人生出来好看一点，有的人生出来丑一点啊，其实这个好看跟丑啊很快就过去了，是不是啊？但是有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生下来是怎么样，生来俊美。他这个原文意思就是向着神俊美，这个生命就是在神的面前永远是俊美。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侍奉必须建立在这个美丽的生命上面。所以侍奉不是建造在我们天然的生命上面，而是建造什么，在那一个神所赐的美丽的生命上面。所以 这里讲的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然后呢，他下面的哈受到了一些的教育。二十二节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三年。那么这里讲到摩西的天生的那个生命呢，他是非常的聪明，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才干通通学来的，他有一个优越的天然条件，就是摩西聪明。那么丁姊妹们在这里哈，正好有一个相对的原则在这里。他前面讲什么？摩西生下来就是非常，这里生下来是什么？是生命的，是活的。后面呢，学了埃及人怎么？这个学的是什么？是死的。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我们的侍奉呢，丁姊妹是建造在那第一个原则上面，建造在那个生来俊美这个原则上面，不建造在第二个原则上学。在侍奉上面，你都不是从外表模仿学来的，必须是生命的，必须是活的，这个很真正侍奉的人。所以神不能接纳，神不能喜悦他后面的所学的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神要把他怎么样带到旷野去，要把他从那个埃及所学的这些东西里面的救拔出来。他学了四十年，神就用四十年把他除掉，真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啊，很多时候我们学来的东西啊，神还要费功夫把它除掉，然后呢，我们才能给他侍奉。所以今天我们盼望主就让我们认识这个原则，侍奉乃是建立在那个俊美生命上面，不是建立在埃及的这些学问的学习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看见他这个侍奉呢，那么这个血后来血气的侍奉呢，成了一个失败的侍奉，结果呢，他就成了一个逃亡的人。我想这里的故事大家很清楚，我们就不详细去讲了。那么第二个四十年呢，那么我们看见最重要的一个经历了，就在三十节那里讲的说，过了四十年呢，在西乃山的旷野，有天使从荆棘火焰中间向摩西显现。经过了四十年之后，神把摩西前四十年从埃及所学的一切东西呢，那么通通把它消除之后呢，现在神开始用它呼召。这个荆棘火焰说明什么东西呢？因为什么荆棘火焰呢？就说明了十字架的意象控制整个世界的生命。按照我们天性来讲，我们是荆棘，对不对？但是呢，却有神圣的火焰性。这个十字架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效果。今天呢，我们要想着十字架在教会侍奉上面的这个重要的责任。那么在西乃山的下的旷野上面啊，神要求呢，严厉的要求呢，我们让摩西的那个天然的本性跟印记，这个全面性，这是痛苦，在天然的痛苦。但是呢，在属灵的世界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重要的责任。那么他在这里呢，这个神对他说要把你这个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是站的是圣地嘛。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起，先是懂得一件事情，他要脱下所有地相连的一切东西。因为姊妹们，我们想的，我们跟这个世界属地的事物中的相连是在于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肉体是完全是跟世界相连。所以现在他这个脱下鞋来了，看这个荆棘火焰之后，脱下鞋来之后，我们知道他就跟所有整个地上的事物开始脱开这个关联。那然后呢，神就可以托付他，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的悲叹的声音我听见了，下来救他，现在的说差你往埃及去。感谢主。那么从前呢，他打死那个埃及人的时候啊，那么人家说谁立你们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现在呢，弟兄姊妹们，神却差派他做什么？做首领，做救赎的，不做审判官啊。对，救赎就是这个首领意思是引导啊，救赎就是叫一个释放。所以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呢，神也需要得到一般人去帮助别人，怎么样能引导弟兄姊妹，能够把弟兄姊妹们从各样的捆绑里面带出来，这个才是真正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那么现在呢， 他经历过这个压榨之后呢，那么他就可以来承担什么这个使命。那么接下去呢，我们讲的就是最后的一个四十年。那么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呢，那么在旷野行走。我们讲这个时候他背负属灵的责任，这个神托付给他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责任，因为他要把以色列的百姓呢带到迦南地区。那么结果他们在旷野行走了四十年，他在旷野里行了很多神迹奇事。那这里好像呢，我们看见摩西在侍奉上面的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预表。摩西啊，经过埃及红海旷野的，我想说他呢，成了一个中心侍奉者的人。他呢，因为自己身上接受神的建造，所以他也能够建造这个就建造神的东西。所以这个侍奉方面来讲的话，都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多少，在外面的服侍多多。所以你的服侍绝不能超过你对主的经历。你对主的经历有多少，都是不够的。我们那其他的东西都草木不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他在这里呢，不仅是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被主用，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把基督的一些原则写出来。所以他这里就说哈，这个在三十七节来说哈，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因为先是像我的。现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摩西里面有一个看见，他知道神在他的百姓中将来兴起一位，兴起一位他能说什么呢？兴起一位像我的。这是何等大的一句话。那么这不是摩西的骄傲，因为什么？摩西看见了原来神这么多年做工在他的身上啊，原来是怎么样，就是要把基督的性质做在他的身上。现在看见了什么？哦，原来神做了这么多的工啊，就是为了把他的儿子给我啊。所以呢，在他身上呢，他知道将来神要兴起兵先知不像他，那就是我们的主做了。那么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虽然哈、他经历了主的存在，也传递神的这个生命的话语，但是他却是被百姓弃绝。在这里讲，他经历了人背叛神的那个痛苦，是用他亲身的经历来经历这个痛苦。在这里特别讲到说啊，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不肯听从，他们的心转向世界，他们立偶像，他们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原则。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呢，就是细细的去来提到这些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哈，这个有好多的一些重要的原则，那么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旷野这个时期的经验里面写出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呢，就是细细稍微读一读，然后呢，能够从里面有一些的领会。这里哈，我已经把这个重要的原则再讲一段就讲出来了，我想我就不实际的再去解释了。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我稍微提一下，那就是在这个四十二节以后的那刮胡的这个话，以色列家那么四十年的旷野，其实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李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的要敬拜的象征，要把你们牵到法庭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啊，预言在这里讲到以色列的百姓，那么是拜偶像。并且呢，在这里已经预先讲到了，将来他们有七十年要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我们晓得这一段话语啊，就是预言的话，是阿摩斯书里面所引用出来的话语，先是阿摩斯书已经讲到。那么在这里哈、他们抬出这个摩洛的帐幕，这个是当时他们在旷野里面所拜的一个偶像，那个李番神的心啊。那么这是埃及人的一个偶像，前面的是亚门人的偶像，后面的是埃及人的偶像。 这个埃及人的偶像是什么样的偶像呢？这个李番石的心啊，也有读圣经的人就说呢，这可能是他们那个拜这个天上的那个土星 Saturn。 因为什么？我们都晓得那个土星有光环的，我们很稀奇啊，不晓得他们古时候人怎么会看见土星的。哎，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望远镜，怎么能看见这个光环呢？啊，有个土星的在中间，那么他们居然会去拜这个番石的心啊，拜天上的万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了，实际上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在旷野排的是什么？排的是约柜，排的是神帐幕，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他们的心呢倾向于偶像，结果从神的眼中来看的时候呢，他们根本不是抬着约柜，也不是抬着帐幕，他们来是抬着什么？抬着摩洛的帐幕，抬着番石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旦神的同在离开那个工作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那个工作可能就完全不代表真正的见证。所以今天呢，许多所谓的神的工作呢，不一定就真正是神。你就是用话讲的再强烈，也没用。神要看我们实际的光景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来讲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那我们晓得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呢，神给他最大的一个托付呢，就是建造帐幕。我们想说这个时候呢，神的心意是一件事情比一件事情更具体。所以当这里当摩西把这个侍奉的原则能够把它表明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就可以把他的心意进一步的向神的百姓启示，建造帐幕。那么这个建造帐幕一出来的时候，我们晓得在整个神的心意上面，那个最具体代表神心意的东西就出现了。那个真正的帐幕代表神完全的心意。以后我们晓得，那么，帐幕没有了之后呢，就用圣殿来代表。但这个时候我们晓得，帐幕是代表神完全的心意。帐幕呢，就是什么呢？代表着这个教会行走在今生的时代的里面，和地上，因为帐幕是可以不动的。那么那个圣殿就代表神永远的。这个帐幕代表地上好像临时的居所，可以动的或者说移动的居所，代表地上教会中心的世界观。那个圣殿就代表教会的永远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能够把他一个重要的心意呢，那么托付给这个摩西啊。那么摩西呢，终于所看见，按照什么样式的警告，什么神吩咐，所以他这个一切都是根据神的计划。现在摩西呢，有一个中心的人，你在充满堕落的人心中啊，已经在今天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重新的把见证树立起来。当时摩西，我们说在那个时代里面跟随主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但是呢，中心的跟随。我们知道他所以能忠心跟随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个属灵、属灵神的严厉的训练，是个神的说法，是做的工作。所以这一个呢，主要是今天神的家建造的重要的原则。实际上呢，就把这些原则一样一样的用神的眼光，借着经历的历史。所以我想晚上我们时间哈，不允许我们把这个讲题和那个剩下后面一段哈，我们下一次来交流。请弟兄姊妹们啊，回去之后能把这一段的历史啊，再从头知道了自己其实的主，就是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上面，那个圣灵呢，那么说记录人的讲道，可是那个最大的一篇的讲道。那么这一篇的讲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和神的荣耀的实际发生关系。那么斯蒂凡呢讲完这篇道， 用他的血生命就是到斗争的。所以我想所以这一篇戏是对我们来讲今天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它里面内容很重要，我们只能大略的一些原则交代一下。看完这个书去读的时候，你真是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像开世界的眼睛一样，让我们看见一些看见。今天晚上好，我们再来回去诗歌唱一下。唱一下，我们再有点祷告。让我们在那篇信息的里面重新温习这个心意，我们愿意当启示一般的灵，这个在我们里面也开启我们，把我们的心带回到你原初的心意里面，我们知道今天你在地上到底要做什么，或者我们能学习在你荣耀的光中明白你的旨意。你在地上忠心持守这个托付，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的怜悯。主，我们知道今天你自己的家、你自己的工作在地上受到多少的干扰。主啊，许多的情况，我真像当日犹太教在地上的情况一样。主啊，虽然他们手中握有你的话语，但是主啊，里面却是完全的黑暗，完全的被蒙蔽，亲爱的主，以至于那一个神所要托付的那一个整个以色列家，变成了一个僵死的一个宗教的团体。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不叫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因为我们愿意你的话在我们的手中，人就能成为亮光，成为里面的光照。主耶稣，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怜悯，而且我们在你还没有回来的日子之前，在地上能持守你的心意，学习一点点的东西来跟随你。主啊，愿你把你家族建造的原则摆在你话语中的时候，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学习持守这些原则，在地上来建造，在地上来侍奉，来跟随。主，虽然今天地上的光景是荒凉的，但愿你在我们中间，主，你仍旧能找到你的居所。在这里你仍旧能得到你身处的安息。主啊，我们求你神怜悯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晚上你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愿你在这些话语的上面，主，你再加上你自己的祝福。我也借着圣灵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不断的开启引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灵。
主啊，历史在说为你做见证，我们阅读历史的故事，心就越是坚固。我们看见神在这几千年来一直朝着同样的目标在那里建，你是何等的信实，你是何等的坚韧，我们能够在你手中有何等大的福气。是吧，我们读的就是历史，你心也向你见证，感谢你这个是你成就的，是一个不平凡的故事，是俊美的生命，似乎它是很明显的非常不可彰显，是吧，求你的智慧，在你面前许多的亏欠，生命中的亏欠，是否亏欠，信心是否的亏欠，是吧，我们真是失去了你的荣耀。在这里我求主继续的助我，使我们这个有趣的研究里面圆满的见证，说历史是在第一代的重演，从时间当中的一个现今并没有减少，投资的审判是一代一代更具备，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能够在征战最艰苦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大胜。主啊，我们相信弟兄姊妹都有心愿，主求主就是我们的寻道者的灵也赏给我们，在这末了的时候，愿你用耶稣基督圣经用生命和血做见证，我感谢主，主是这个神的工作，谢谢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